这个是复习了啊，是第上半部的最后一部分呢，啊，就是意象的结束啊，第八个啊，当然这个叫预言啊，就是他讲了意象，讲了那个四辆战车之后啊，这个不是意象，因为这是上帝吩咐啊，这个撒迦利亚去做的一个事啊，当然这个事情本身也是有预表性的，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动作啊，他是拿了四个人，就是百姓领袖的这个材料啊，就是他们的金银啊做了两个冠冕啊，戴在大祭司的头上啊，当然这个是说戴了啊，但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戴啊，因为只有一个头嘛啊，其实结尾是说是放在圣殿啊，意思说带是说象征式的啊，但是主要是放在圣殿，就让百姓每当到圣殿去的时候啊，看见这两个冠冕啊，就想起上帝的应许啊，就是有一天这位又是祭司又是君王的这个弥赛亚就是基督要降临在他们当中。连他在结束之前，他也就是为这个将要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做了一个介绍啊，就说他是一个苗裔，苗裔就表示卑微的意思了所以基督的道成肉身从这个大卫的这个卑微的家庭里面出生一直走到十字架最后荣耀的升天呢，这是上帝的旨意但这个方式可能不被当时的犹太人或是当时的权势所接受他们都认为这个弥赛亚是要带着军事的能力来到的他们看不见看到耶稣不会打仗不像会打架的人，所以就拒绝了虽然耶稣基督用很多的方式都向他们显明他是弥赛亚他的讲道圣灵给他行神迹的能力大大就是多过旧约的任何先知你说以利亚是这个神迹的代表比起耶稣就小儿科我们主耶稣行的神迹就是多到普遍到就是大家都公认的但是也就是99分没有满足他们的100分他们还是要把它钉在十字架是因为他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这个观念呢就严厉的或是严重的就以当时这些法利赛人的这种我们说尊贵的观念意思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人要付出来得到的这种观念是冲突的就用我们今天的话这个叫做靠行为跟靠恩典所以靠行为靠恩典的不是什么阿米念啦什么加尔文主义这是后来的小打小闹在以前就开始了在旧约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上帝赐恩于百姓但是同时候世界有另外一批的人他们不是坏人但是他们是人文的他们是在山的对面的另外一个山也要就是登到天上他们不愿意靠上帝恩典的这个梯子他们在恩典的对岸用人的方法造了巴别塔他们也要上天但是他们这个巴别塔里头呢是高举人自己的名那圣经就说上帝让他们建不成了那巴别塔就停下来但是你要知道巴别塔一直在的它就是人类的代表今天我们换成政治换成科技换成这种各样人可以就是塑造出来的形象来带给这种世界百姓一种好像美好的一种盼望 我想很快啊，如果哪个国家能够弄出疫苗哈、我想这个就让许多人呢就会，当然我们感谢上帝，但是你会知道，就会让很多人的心啊又再刚硬起来，因为他们说人定胜天嘛啊，就是他们认为人类是越来越进步啊，以后有一天呢人就一定是什么病都没有，那因为人可以做到任何他要做的事。那这种的论调呢其实是在山的对岸啊，就是他不是在上帝这里的啊，他是很高举道德理性，很高举人的这种互有，就是有爱啊互助，但是他的基础是人呢、不是上帝。那到了耶稣的年代呢，耶稣基督真正抵挡，其实他的道德不是外邦人啊，反正外邦人都一直想要来听耶稣讲道，真正抵挡福音的从第一天开始到现在都是世俗主义来的啊。所以我不需要说啊，我们的敌人是什么灵恩派啦，我们敌人是什么无神论啦，是吧？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叫做世俗。世俗就是以人为本的，这从古到今就是该隐的后代跟瑟特的后代的一个对立的。OK， 只是上帝有很多的恩典跟指明呢，还在该隐的后代那里，就是他们是被拣选，但是他们的生活形式背景是该隐教他们的，所以他们是追求世界，他们也认为信仰呢只是一种辅助品，让他们可以得到世界，或是他可以让他们的环境得到改善，让他们生活更好，让他们家庭更幸福。所以他们其实是信上帝的，但是他们的盼望是在今世的啊。这个不单是很多信徒有这种问题，连牧师都有的啊。所以他讲道呢就常常应用啊，他常会用一段话，连他就五分钟他讲圣经，连那后面的五十分钟呢他就开始教你怎么样生活，怎么教孩子，怎么做工，怎么，连结论就是你这样做呢你会更幸福，那你这样做你就会更蒙福啊。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一直听这种道听到现在，但是只要你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翻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没有说你在地上会更被人喜爱的，反而是你越像耶稣你就越有耶稣的遭遇。所以圣经一直要我们做预备，不要贪爱世界，不要就是被这个世人所爱啊，就是当说爱就是说不要贪他们的拥护，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证明了自己，他是不被世界人所爱的，他只是那一些被神所拣选的人所跟随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就是根基上的事情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也信上帝，也看圣经，也祷告，但是你问你自己全部的目的跟这个怎么说呢动机目的都是回到你的今世的，就是我的生活健康我的家庭工作，其实这个不是基督教来的，这是该隐讲的，因为该隐也信上帝的，只是该隐没有信心，该隐上帝跟他讲话，该隐肯定从哈巴亚当知道很多事的，但是该隐是没有恩典的。所以有上帝的观念甚至可以跟上帝讲话的人不一定是站在恩典这一边的，恩典这一边的人呢是做一切的事情是为那个将来的盼望，就我常说的，你是在车站等车的人，就是你还是会等啊，你下雨你还是会躲到这个有遮烟的地方，但这些都是合理的事了啊，该做的都做了，但我想你不会搬一张椅子在那里坐，你也不会拿你的雪柜在那边啊，你也不会把沙发搬过去，因为你跟你自己说，这我的盼望不在巴士车站，这只是一个车站啊。 那这不是消极的，你要知道历史历代也只有这一种观念的人呢，他们是被上帝用，而且是用超过他们的性命的。意思说这些人虽然在人间当中啊被人轻看什么，但是他们的一生就是因为上帝把他们保守起来啊，他们的盼望是在永恒的。这些人他们死之后啊，他们的生活，你看好像亚伯拉罕啊这种人啊，一直都成为上帝所使用的这个见证啊，也成为许多真信徒的一个安慰跟榜样，可以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过犯啊，就是说包括我自己啊，以前不清楚救恩的时候，有时就我们叫无师自通，就把自己不信主前的观念跟现在就搞在一起啊，人家觉得通了就拿去讲啊，有时给人家回答问题也是啊，就是为了让人信服你嘛啊，人家就会很容易把现实就成为那个人的一个焦点。但你要明白，你看圣经，你慢慢啊，就是好像这些经文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一个，但之前还不是，今天不是很明显啊，你再从第七章开始看到结尾啊，其实先知主要就是说预备面对苦难，只是在苦难之后必有光明，这是圣经一直以来的这个中心的教导来的，可以吗？啊，好了，所以简单来说，我们主耶稣他被上帝差遣，他也遵循了这个规律啊，就是他需要从低啊卑微，他用最卑微的方式啊，就是拯救就是成就上帝的救恩啊，拯救我们了。连再把我们提到天上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是蒙恩的基督徒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在那个卑微啊，虽然我们心灵已经活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脱离这个卑贱的事，我们还在这个必朽坏的世界的当中，所以我们不求我们在今世可以就是承受荣耀，是因为如果我们承受荣耀我们会骄傲，因为那个本性还在。我们求上帝的旨意成就，但是当上帝要荣耀自己的时候，他也要分享他的荣耀给我们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罪的，那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任何的事情啊，就是成就啊，可以，我们会得罪上帝了，因为我们那时已经复活过来完美了啊，所以这才是信仰，也只有这种信仰呢它可以不变的，因为它轮不到你失望，是因为它没有告诉你现在的啊，反正就是现在一切的事情呢，包括死亡你都有答案的，就是上帝在管，包括我们最爱的人离开世界你还是有答案的，这答案就是呢上帝的旨意，全部都有答案的，只是你满意不满意这是另外一事了，它是有答案，所以你没有失望的。失望呢就是说上帝说我不救你了啊，这个就失望了，但上帝没有这样讲啊，这个救恩天国是确定的，所以基督徒可以走完啊一生的道路，就是因为这样，好吗？啊，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啊，就是现在我们教会当中啊，让这些就是信主的人或是被主放在教会的人啊，可以慢慢改变啊，看见他们是在该隐的情况之下的，就是世界人文的这种气息之下，他们愿意走到恩典里面去啊，但这需要代价啊，需要放下啊，也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的鼓励啊，当他们一体验恩典的美好，其实他们不会回去的，他们再也不想去那个就是假冒伪善的地方啊，就是口里讲上帝，心里贪爱世界，很难受的这种生活啊，就是不像人的啊，很痛苦。你只要你一进到能够享受神的真正啊，享受神的恩典的这一边过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也就不想回去了。连我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教会以外啊，也透过我们的话，透过我们的生活 能，这不是我们主动的啦，但是最少这是我们的本分，来表彰啊神的恩典是真实的，啊，也给这些绝望的人啊有一个盼望，可以吗？啊，所以将来呢，这个议员他都讲到后面，他说这个圣殿要被耶稣基督重建起来啊，但这个建圣殿不再是地上的那个殿，他说这个殿有外邦人来贡献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指到我们今天了啊，今天教会不单是只是犹太人，今天建立基督的教会也有很多是外邦人啊，就是我们啦啊，华人啊，西方人这样，就总之基督将要用他的奇妙方式啊，就建造一个真正属灵的殿啊，也是他荣耀啊的居所，好吗？啊。好了，这就结束了。如果你说撒加利亚可能去喝杯水啊，或是啊回去休息，就在这里了啊。因为到了第七章呢，已经过了两年了啊。我们来看第七章啊。我们今天从第七章开始，就下半段啊。我们一起念第一节了啊。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士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啊。这很明显，这是每次先知说话开头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注脚了啊，就是他会让我们知道，这可能是他第二篇的信息，或是过了一段时间，上帝啊，可能上帝观察啊人的反应，然后之后他再啊就是差派他的先知啊，再发出啊不同的要求，或是更深一步的要求，可以吗？你如果看第一章，你自己翻圣经啦，你会看见是大利乌第二年，那上帝先讲一个很短的啊这个信息之后，他就等两个月，大概啦两三个月，没有说话，连再说就说八个意象，意思说上帝开始先责备一番，连就不讲话了，就走了，百姓可能悬在空中了，不知道怎么办。啊，悔改了，有的人听了就悔改了，所以两个月多他回来，他就给安慰了，他用八个意象来告诉上帝的子民啊，上帝对他们的心意。OK， 那讲完了八个意象呢，他又停，大概也都停了两年多，我也没有仔细去算了啊，但就是一段时间，这个更长的一段时间啊，让他们去反省、消化啊，也去建造。他们的信仰啊，也把最后上帝吩咐的事去做了，就是把圣殿剩下的那个部分能够完成了。那时是哈该的时候啊，所以哈该就在这段时间就开始带领百姓啊，就是把这个圣殿的这个就是最后的部分能够做完了。好了，应该是结束了嘛，对吧？因为要求做到了。没有啊，到了第四年呢，开始又有信息过来，这个信息呢不是重复的啊，这信息看来呢是更深一层的要求啊，是前面没有太讲，但现在开始讲，好吗？啊，所以这个今天要看的主要啊就几节而已，但是它是有一个背景，就是等一下第一节没有讲啊，我说如果你自己可以看的时候，你看后面它有讲一些人呢，这些人是从这个巴比伦那里来的，但是他们本身呢是犹太人来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说前因后果在哪里？就是这些人其实是没有回来的犹太人啊，就是说当时被毁，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第一批被掳出去的啊，当然还不叫毁了，就是被攻打啊，被掳出去的。然后来又陆陆续续被掳出去的人啊，这些被掳出去的人呢，当波斯王说可以回来啊，七十年了可以回来，不是每一个人愿意回来嘛啊，所以呢，他们没有回来的人呢，还是觉得他们可能良心也不安了，也觉得他们是需要关心他们的信仰的。所以呢，他们就会每年在节期的时候就派人做代表过来 啊，这个很现代啊，就是他们可能就挑了一个领袖啊，代表那些住在啊波斯城啊或者什么苏珊城啊，这些就是有一些城市是专给犹太人住的哈，那就代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奉献，因为他们在那边是不能献祭的哈，所以就代表了他们来奉献来献祭，也来听啊先知讲道，嗯，听完了又回去把话语传达，嗯，这些人就继续在外邦做生意啊，赚他们的钱啊，连拿来奉献啊，这样啊，所以当时就有出现这一类的人在外邦啊，但是好了，就他有一个区别哈，当然这是题外话，不过也让你们每次读这个以西结这个啊耶利米书的时候，跟今天我们看的有一点关联啊。我们每次读耶利米崇拜的时候读耶利米嘛。啊，我想多多少少你应该有一个印象了。耶利米很多的信息都在讲说，那个被带出去的人呢是好的无花果，那个留下来的是坏的。不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话啊？那就是当时呢，在犹大国的最后一段时间呢，有两个先知 ，OK， 一个叫耶利米，就是他没有走的。他就是在一直在耶路撒冷，他一直没有死的。那个尼布加尼撒还点名要看他的。总之耶利米呢很特别的，就是他是一个平常人啊，百姓把他丢在孤井啊，要杀他。但是尼布加尼撒说，哎，我想看看他这个人啊，特别派护卫长把他保护起来的。所以耶利米他没有死，而且波斯这个尼布加尼撒说，给你来巴比伦好吧，让你过来住啊，我恩待你。耶利米不去啊，耶利米说他要跟百姓在一起，那所以耶利米的呼召呢是留在啊耶路撒冷，警告责备那个要坏的无花果树，就是这一批留下来的，他们以为自己是最好的人，所以他们不会被抓嘛，他们以为自己是上帝唯一的选民，所以他们不会死。啊，这死的都是坏人啊，被掳去的都是信心软弱的。那我们没事啊，你看我们多好，他们留下来。所以耶利米的使命就是在这一批要就是被留下来的人当中呢，责备他们，要他们悔改。但另外一个先知呢就被带出去了，那个不是但以理啊，那是以西结啊。但我们以后吧啊，以后有机会再看以西结书啊。那以西结是同一代，但是他被带出去，所以他带出去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就是在巴比伦那里呢，就是鼓励那边的人，就是被掳出去的。被掳出去的人呢，其实他们是顺服上帝才被掳的，因为耶利米跟他们说，耶和华要你们就是投降，投降就活，所以他们是相信上帝的话，所以就被带出去嘛。所以他们被带出去之后，他们就常听见这一些还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嘲笑他们了，就说你们，哎，你们这些人就是坏嘛，不然为什么会被他带出去啊？上帝不保护你嘛，啊，所以你就死在那里咯啊。那也这个以西结就代表他们啊，就是在外邦啊，来责备这些骄傲的人啊。所以当时呢，就是走的是好，留的是坏，但是。啊，从人的眼中呢是走的是坏，留的是好，可以吗？很奇怪啊，回来是怎么看呢？啊，回来呢可以回来，因为这里留下来的后来都死光了哈，所以后来可以回归的时候，又有一个情况就是回来的是好，不回来的是坏，是吧？因为回来的人就觉得自己比较有信心嘛，也不回来的看来是信心软弱的啊，就坏。但其实呢，你就看今天这件事啊，不回来的人不一定坏，是他们不回来的确是不应该啊。但是有时候啊他们不一定是邪恶的啊。可以说有时人对神的恩典这个反应比较慢啊，有时是出于人的无知啊，对神的话语的不认识。我们其实要更多的宽容他们，更多的就是鼓励他们啊，因为他们的确不是抵挡， 对吧？好像你可以叫你的家人来聚会啊，读圣经祷告啊。啊，他也不说把你圣经烧掉啊，他也不说你在讲啊，我就不跟你啊，不认你做亲人的什么，他也没有跟你抵挡，他也不见得说啊，说上帝是不假的不存在，他不是那种傲慢跟邪恶，但多数呢，我们都会发现他们是，我们说是懒惰啊，读圣经，好啦好啦，有时间读吧哈啊。你要祷告哦，啊，可以的，可以的啊，你如果你说我为你祷告，他都很高兴的，啊，谢谢谢谢啊，你为我祷告啊，啊，总之他也没有说你不要祷，你不要祷啊，你祷了我就受咒诅，他不会这样讲，他相信上帝还有恩典啊，他知道，只是他觉得自己好像还没预备好啊，或是说离得蛮远，所以通常这种人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啊，就是说我们要用更多神的话。来激励他们，当然也是为他们祷告了啊，但是也用神话来激励他们啊，心里面其实还是要带着盼望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上帝就像这里的例子啊，就激励他们啊，让他们但时间到了哈、啊，他们就这个灵命就活泼过来啊，所以回到这里呢，当时是因为有一个话题啊，就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啊他们的。两个节期就是因为当时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他们加了两个节期啊，所以这两个节期不是摩西给他们的啊，不是上帝定的，那这两个节期就是就是斋节了，斋节就是我们可以用白话来说就是禁食祷告了啊不吃饭禁食祷告啊，那这两个斋节的目的呢是要纪念第一是他们这个城啊，就是耶路撒冷被毁啊，年第二也就但是哀悼了啊，不是庆祝啊。另外一个也就是纪念当时上帝给他们一个领袖啊，叫基大利啊，我们读耶利米书会看到的，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啊，连巴比伦也用他做省长，但是他却被以斯玛利，但这不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代啊，是另外一个坏人啊。就是外邦人啊，他就被他谋杀了啊，真的是谋杀，就设诡计把他杀了，所以他们失去了基大利之后呢，可以想象啊，巴比伦呢，就是尼布加尼撒就发火了，因为他立了一个代表在你们当中，你们把他杀了，所以他们就逃。他们知道巴比伦一定会带兵来把他们杀掉，所以他们就逃，所以他们好像又有第二次的流放，这样本来都好日子过的，因为带走的人都走了啊，地很宽啊，仍然还是有城墙，有的住，有的吃，什么都有啊，相当富裕舒服了，那、啊、而且有一个好的长官是他们的盼望啊，原来知道啊，基大利就因为太信任坏人了，基大利很就觉得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很好的，所以他就不相信人家告诉他这个叫什么名伊斯玛利啊是想要杀害他的，所以最后他就死了啊，这题外话了，总之他的背景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为这两件事情好像一个标志的哈、啊、来哀悼，所以七十年来这两个节期都一直是被他们守的，因为他们就是被上帝管教了啊，所以在节期当中他们就悔改啊，各方面啊就做该做的了。 OK， 连现在他们回归了嘛，圣殿也重建了，圣城也重建了，所以他们这次回来就问了，我们还要不要守啊，这个问题是的确是合理的，对吗？啊，你说你有一个纪念性的东西，那件事情已经改变了，那我们还要不要再纪念那个已经改变的事，或是我们把它转成是一个感恩的事情啊，也可以嘛啊，所以这些人不是说懒惰啊，觉得哎呀守那么多年还守啊，可以不可以换一个方式啊，他们主要是不敢随便做主义啊，所以他们就特别派人从波斯过来啊，来询问就是当时耶路撒冷啊的祭司跟先知了，因为他们是 是权威嘛，上帝没有让他们在巴比伦有祭司有先知，所以他们就必须回来问了，可以吗？所以我刚才已经列提到，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在外地啊，当然也不全部都叫好了啊，有很多可能已经完全没有敬拜，也不理会了，那个是就是灭亡了啊，但是还是有保留一小批的人，他们还是关心信仰的啊，只是他们可能手头上啊还有很多的顾虑啊，可能他们也有很多放不下的事情啊，所以他们没有就是马上就回应神的恩典，但是上帝也没有丢弃这些人啊，上帝也就让他们透过这个方式啊，就每年过来几次听神的话再回去啊，可能就给他们有很多的话语，慢慢慢慢他们就信心就被坚固起来，可以吗？啊，好了，这是背景了啊，等一下我们看后面就会比较清楚啊。年代呢，这是第四年九月，哇，我就是写在上下面了。唯一只是要注意的就是大利乌啊，这个名字啊，大利乌这个不是名，就是王的名啊，是一个我们叫做号来的啊，好像法老的不是名来的啊。好像我们说罗马王啊都是叫做凯撒啊，是有凯撒的，但是后来很多的凯撒其实不是凯撒啊，他有名，凯撒就好像是一个号，连这个波斯呢，大利乌呢其实不是那个人那个王真正的名字啊，当然不是每一个王都叫大利乌也对啊，因为他们这个波斯很特别啊，他们的王权呢不是用血统的啊，如果你的孩子不争气啊，你的将军可以，因为百姓啊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议员呢 如果支持啊一个比较有才能的的一个领袖，他就取代你了啊。所以大利乌呢，这里用的这个，就这里讲的这个人，这个王呢，他其实是在圣经里面第四个波斯王。那第一个是我们比较熟的大利乌，是但以理的那个大利乌，记得吗？他不愿意，但是他必须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的那件事啊。然后来他跑到狮子坑去问但以理，你还在吗？哈。OK， 但你说我在，骨头还在，骨头跟你讲话，他没事嘛。然后来就把但以理救上来，他就把荣耀归给神了。那个大利乌不是这个啊，不一样的，可以吗？啊，好了，这是题外话了，不过就大家知道一下哈。好，我们来看他的内容了，这些人是谁来的啊？第二节他就说，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拿发撒利亚和利坚尼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伯特利啊，你们知道伯特利就是犹大的一个地方啊，也是当时这个雅各就是逃他哥哥追杀的时候，在那里梦见天梯的啊，但后来那个地方要建殿了啊，所以这些人是土生土长的背景啊。但他们没有回来啊，他们就打发了一些代表人物啊，也带着其他的人一起回到耶路撒冷。这里说去恳求啊，其实恳求可以叫祷告了，但是你要知道不是只是祷告那么简单，因为祷告他们自己也可以祷告的啊。你们看圣经，但以理一天三次打开窗祷告的。所以如果只是祷告他就不用回来了，因为上帝在哪里都听祷告。他们回来一定是有的不能做的事啊，就是献祭啊，或是奉献啊，或是守节啊，就是他们就以这些人做他们的代表啊，以致他们可以就是好像不在场啊，但是也可以领受，间接的啊领受了这个上帝给他指明的福分，是吧？好像很多人问啊，就是这段时间说，我们崇拜，我们反正用心灵程式崇拜嘛啊，那我们在家也可以崇拜， 在自己的房间也可以崇拜啊，我们也不一定要回到教会去崇拜，那地方是不重要的，是吧？啊，很多人是这样讲，所以觉得啊，我们继续在网上崇拜，那到底有没有区别呢？你自己的崇拜跟在教会的崇拜是有区别的，那就是这个区别了。你在家里你可以祷告啊，但你在家里可以相交吗？我说相交啊，就是以弟兄姐妹交往，你做不到吧？是吧？啊，你说奉献哦，可以，我用这个，这个叫电子包奉献哈。OK， 奉献，但是你那个是给钱了啊，但是你知道奉献的过程里头呢，是有一个付一个给出去的，那另外有一个代表是接受的，是吧？连他要代表上帝，就是来好像祷告接纳你啊，好像上帝接纳你所奉献的啊，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啊，就好像在教会里头啊，我们奉献，连最后啊，主席会代表大家啊，把这些献给主啊，连那时你心里面就感受到上帝悦纳啊，我讲你在家做不到了啊，唱诗啊，你在家怎么样都是独唱了啊，我这叫自弹自唱啊，这不叫。谈不上啊，你说我跟天上众天使一起赞美神，好吧好吧，继续想象啊。总之你要明白不一样啊，不同。OK， 不是说谁重要，两个都重要。OK， 就是每一天，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大家都有自己的时间啊，要做事的啊，要侍奉的，所以聚不到嘛。所以主日我们就定上帝给我们一个日子，让大家回来，就是做你平常做的那些，就是唱歌、祷告啊，听神的话啊，但是是一起做。所以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呢，是知道，他们在外邦，他们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啊。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有自由了，特别刚才我们开头也说了哈，这我们的。借用的那个教会也很，我们说很神迹般的，突然间就通知我们可以了，而且也没有给我们什么限制了，我们可以唱诗，我们也可以守圣餐什么，这叫回归啊，这样我回家了，你预备好了吗？还是那这时你开始说一样的吗？在网上一样的，哎。当然我也不因为你不想回来我就责备你，但我就说你需要被鼓励了啊，当然是圣灵的感动了 啊不是因为人给你压力啊。好了，说回来了，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回到，就是派人啊回到圣殿啊，连就是履行一切就是律法的要求啊，礼仪的要求啊，以证明呢他们还是神的子民，因为只有犹太人才可以这样做，所以他们就很看重这是他们需要证明的事啊，就好像我们住在海外的人，我们需要更新你的护照，好吧？我想你们可能也不用啊，你们拿瑞士护照，好像我这样啊，我跟我太太，我们其中一个相当麻烦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自己的国籍嘛。我们是都快30年在海外，你知道我有多少本护照？那些都是过期的啊，不是我多重国籍啊，我是一个国籍，但是就是每四年、每三年，就是这样一直换。为什么我要换啊？我也从来不回去投票，我只是要证明我是马来西亚的人啊，所以我有一本和就是 valid 的一个有效的 passport 的。所以当时的人这样，我们不要怪他执着啊，因为他们的 passport 呢，做犹太人 passport 就是守律法，不守呢就不是神的子民了，因为只有犹太人可以守。好了，他们回来了，做了该做的啊，守了律法，连接下来就是听了学了啊，连祭司先知就会在圣殿啊，就是教导律法，回答问题这样。啊，所以他们就会留在那里一段时间啊，就做笔记啊，就把听的全部记下来。OK， 这是相当就是一般的就业也是这种做法的啊，就是那时 被掳之前啊，就是很多人献完祭之后没有回家的啊，他们就以他们的同伴啊，他们在那里吃喝啊，就是彼此就是分享啊，他们也献感恩祭很多嘛，人也留在那里就是听道啊，听律法书，因为他们没有一本我们今天是拿回家的圣经啊。你在那里打瞌睡，你回到家，然后爸爸今天听什么？你说不知道，哇，你就很失败了，因为你要等到明年了啊。所以爸爸一定不能睡觉啊，要听，而且听完要回家叫孩子背啊，从小要背律法，放在心上啊，也很奇妙，当时的人都能的，今天不行啊，今天我们大概走到教会的那个楼梯。我们很多阶级的嘛，我想慢慢一走一步就掉一句，掉一句就走到上面，可能都掉完了。在门口问说听了什么啊？啊，可能已经不记得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对上帝的话的确不专注了啊。如果上帝真的是知道我们很渴慕啊，很想知道记得他的话，爱他的话，我想没有什么叫做啊。年纪大啦，记性不好啦，我想这些都不是理由啊。然我接受啊，我接受啊，人的这个记性会退化，但是我也相信上帝可以行神迹的，是吧？是啊，你常常忘记东西啊，我知道啊，但是我也很相信上帝不要你忘记的，你怎么都忘不了的，因为上帝。它不是机械的东西嘛？啊，记得神的话是你的心灵啊，是你的灵魂啊，啊，所以 anyway 啦，所以以前的旧约的人的确是跟我们很不同了 啊，也是因为他们很迫切的需要知道怎么样做神的子民。好啦，所以他们学啦，他们回去啊，就学习就是被神的话啊来指引了啊，来生活了啊。啊，所以这我下面只是一个交代了，就是有两个节期哈，啊，一个是圣殿被毁啊，所以它就是五月，一个是七月了啊，啊，另一个就是基大利被杀，那你们可以看是耶利米书41章，那前后的事情都写在那里。OK， 好，我们来到第三节哈，我们一起看，他就这些人就问啊。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节，现在还当这样行吗？当然你可能会注意到这里只是讲一个五月，但其实你们读后面他会讲两个，其实是两个，是五跟七，那这里他只提一个，当然提一个就知道第二个也是同样啊。好了，他们来到圣殿，他们就问祭司，同时他又补一句说他也问先知啊，撒迦利亚是先知啊，如果他只是问祭司，撒迦利亚就不回答了，但他也问先知啊，就奇怪吧，到底本来应该是问谁的啊？本来呢照规则来说是问祭司的，因为祭司也是先知来的，只是祭司懒惰啊，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懒惰，就是在旧约里头，我们后期就看到祭司就越来越不讲话了。你看以前撒母耳，是吧？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啊，这个摩西、亚伦啊，摩西代表他说话啊，当然摩西也是利未人啊。就以前这两个身份是很靠近的，连到了圣经的旧约的后面呢，好像就分开了。每次讲话的都是先知，祭司好像不知道去了哪里，啊，我们叫幕后工作啊，啊，不是啊，总之原因是这样，因为祭司啊就是常忙碌一些外在的事嘛，啊，圣殿越来越大间啊，人越来越多啊，一天特别守节啊，他们从一早就杀多少，我都不知道多少百，甚至有时是千的祭物啊。啊，虽然有利未人帮忙，但是很累的，所以祭司就越来越少在他该做的事情上面去做了，就是教导。连教导上帝就慢慢兴起了先知，连先知就祭司先知就分开了啊，就有一些人就专啊，就是上帝给他话语啊，就代表神说话。 后来就变成这个局势了。 OK， 但其实本来这三个之分是在一个人身上的，本来了啊，然后来就分开了。好了，无论怎么样了，这不是很重要了。总之在这里呢，也是交代一下，就是说这些人在外地，上帝没有给他们祭司在外地，没用嘛，没献祭啊。但是上帝也没给他们先知在外地，连上帝在他们被掳的时候呢，给他们一个应许，就是说如果你们在外地听见耶路撒冷有先知呢，你们就要知道我开始向你们施恩。那除了70年可以回来，还有一个记号的，就是他们要听见耶路撒冷神兴起了。其实有三个先知啊，当时啊，撒迦利亚、哈该跟马拉基。OK， 那当他们一听见有先知讲神的话，他们知道是上帝又重新眷顾百姓，因为上帝又讲话了啊，所以那时就他们就应该回来。但这些人只是派代表回来了啊，因为他们自己还没有预备好。那无论怎么样，他们来到圣殿，他们就不单是问祭司了啊，其实更多时候呢，上帝就把话交给了先知来回答他们，可以吗？你想象了，如果上帝为了他们方便，给他们一个先知啊，就是撒迦利亚偶尔坐一下飞机啊，到巴比伦城啊去讲个道啊，的确啊，我想他们就不想回来了。这个很方便啊，我们这么多人去好麻烦啊，我们买一张机票啊，让你过来两天啊，来这里顺便玩玩吃吃啊，来给我们讲两天到给我们一个礼拜的受训啊，解经课程啊，你再回去。很像现在啊你就明白了，其实很多这种传道人飞来飞去其实不是太过正常的。我们都以为这叫国际讲员，很威风啊，到处讲啊，我明天在台湾啊，后天在新加坡啊，跑来跑去还不是在地球，了不起啊，又不去月亮啊。总之我们都以为这种飞来飞去是，你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常这样飞，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是很多时候看到的就是懒惰人啊，很多懒惰的会友，不成长的会友，所以呢就必须顺服上帝，把我送到飞机上面去。我是很不喜欢坐飞机，我不是怕什么菌啊，没菌的时候我都不喜欢坐飞机的啊，也不是什么恐惧症啊，总之就觉得这个太浪费时间了，在上面几十个小时不知道做什么啊，吓死了，又头晕晕的，就总之啊 anyway， 总之我意思说你明白吗？有很多教会，很多信徒啊，他们信仰荒凉啊，没有道可听呢，其实是因为他们懒惰。其实在当中有10年20年的地方啊，早就应该有神的仆人了，对吧？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还需要靠这种我们叫做急救方式啊，就是这里好像黎巴嫩呢，这个大爆炸，连呢法国送急救品不同国家什么，每个礼拜这样子吗？不行嘛，对不对？这国家还叫国家吗？你说一次可以啦，两次勉强啊。如果10年20年30年，这个去的人应该是有问题，接受的人也很有问题啊。你说这块地到底是红毛灰还是能够长东西的嘛？不然呢？为什么10年没草啊？就什么都长不出来。你听了一次道，你的心土就松了。第二年再来，你就长苗了。第三年你就好心有叶子有，不结果也第四年好不好？连我们榴莲7年都会长啊，但榴莲是很慢啊。我可能你不知道我讲什么，榴莲是马来西亚的一种果树啊，7年都长啊，有的更快。但是苹果这些2年，你问圣经啊，就是它的无花果多快就出来了啊。但你看教会多荒凉，几十年就满足于这边来一个，那边来一个，后来就好像变成是常规了。里头的会友就不长进了，因为他们也不觉得自己需要牧养自己的弟兄姐妹，反正有外来的嘛，就一直依靠。其实你看当时，如果你心里面对这些不回来的人 有一些反感呢，其实你看看我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有谁有借口跟上帝讲说我15、20年还可以这样子？好像没有人敢这样说，是吧？我们为什么那么不感恩？我们为什么那么不回应？我们10年、20年我们都换了多少辆车，都换了多少房子，为什么灵性连一件外衣都没换呢？还是那个样子？不可能啊。所以咱我不是抱怨坐火车啊，坐火车还不是坐飞机还可以啊。不，总之呢，我是看到这个情况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不正常啊。我的祷告是每一个地方啊，弟兄姐妹都被神的话激动之后呢，你就活了。当你活的时候，你就开始啊有渴慕的心，你会开始感觉到有人，上帝会开始感动一些人，预备他们就成为啊、就当地了啊，就成为了啊、教会的牧养啊，而不是长期只是配合的啊。这个是啊、长远啊，我们所应该追求的，也是我们的祷告，可以吗？啊，所以回到这里呢，就说这个外地的人还是当然那他们已经回来最少10几20年了啊，那他们还是保持就是派代表这样啊但这一次上帝就开始给他们一点比较难听的或是比较难受的事了啊，来回答他们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一节看完了啊，就是他提到这一节，刚才我前面列提了啊，就是五月啊、跟后面提到的是七月啊，五月七月两个啊，一个是纪念圣经被毁，一个是纪念他们的首领被杀，我写在纸上，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看啊。就是说这两个节期呢，虽然是人为的啊，但不是坏的啊，因为他们设这两个日子是为了让他们悔改的，就让他们想起啊，是了，自己啊造成，就是今天的情况是自己造成的嘛，所以就让70年在外邦啊，让他们的后代啊记得他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啊。那每次在节的时候就啊认罪祷告，反省自己的罪这些了。所以严格来说呢，这不是问题啊。OK， 这个虽然没有亲自从神的话，但是它是符合了啊这个上帝就是对这个指明的要求啊，这是好的。OK， 好了，这个他们这样子做哈 是让自己更能够预备来接受那一天当神向他们施恩的时候，他们可不可以来回应啊？如果他们没有斋戒，可能他们就忘了 ，OK 人就不会再等着要回去了啊。所以这个应该可以放在一边啊，我们不会太多去讨论说，因为没有从摩西的口里吩咐，所以上帝就不喜悦他们这样做，可以吗？啊，因为你这个理解跟后面有关啊。如果你认为这两个节期是迷信的话呢，啊，当然后面的解释就不同了。但如果这两个节期不是迷信，是合理的话呢，后面的解释呢就比较深层了，不是表面的那种可以跟不可以那么简单了。可以吗？啊，好了，所以如果是好的，为什么又要来问呢？啊，刚才我前面也交代了，是因为局势改变了，就是说他们纪念的是一个就被烧的这个圣殿嘛，人家圣殿重建了，是吧？那我们还要流泪吗？啊，他们纪念的是一个被毁的城墙，现在城墙建起来了，所以合理了啊。他们不是懒惰啊。啊，而是说我可能是你没有直接讲，可能他们是问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斋节啊，本来是哀痛的啊，哀动的斋节呢，把它转变成为感恩的这一节期呢啊。我想如果讲好，他们也会做的啊，因为他们真的不是想要懒惰才来问嘛啊。好了，这动机呢态度各方面都没有坏啊，按照他们所说的，只是呢这个回答不一样 很惊讶的一个回答从上帝而来。我们读啊第四到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日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这回答很 出乎意料是吗？我们都在忙这个事情，连上帝突然间问我们根源说，有吗？你有做什么吗？怎么我在天上没看见啊？什么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子说？而且对象转了，你看明明是问话的人问了嘛，所以你应该回答问话，但上帝叫先知跟谁讲？全部人讲，包括谁啊？包括那些在当地的已经回来的人讲。所以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是做跟不做的意思了。意思说当时这些人回来问的时候，就说可不可以守呢？你们想象啊，那些当地的人会怎么样？他们一定是觉得当然了，废话，守啊啊！我们都守，你们怎么不能？那这些当地人都觉得自己很骄傲了，觉得那我们才是神的子民，你们这些什么那都不回来，还问东问西啊？可能心里面就很烦，说你们到底想怎么样？要守就守了，不守就算了。就说有一面的人呢，一边的人呢，会觉得说自己做得很够 ，OK， 他们做也应该，不做也应该，就是他们觉得比别人都好。连那些来问的人，可能就觉得说啊，你们怎么样做才我们要跟啊？所以其实当中没有一个很平和的一种相交的关系了 明显呢，就是在当地人会觉得自己比较爱神，自己做的比较多，但他们也希望这些人把钱带回来啊，因为他们在外地赚很多钱嘛，就来资助啊圣殿的事情啊 ，OK。但是上帝回答的时候呢，就回答全部的人哦，这里说回答国内的众民跟祭司，连祭司都包在里面，所以可能祭司已经跟他们说啊，是啊是啊，你们还是要守啊，你们守的时候你要记得把奉献拿过来，不然祭司没饭开啊，没饭吃啊，因为当地人很穷啊，你们拿钱回来，我不知道，这是我说的啊，总之。全部的人都关心这件事，但上帝好像不关心他们关心的事情啊。上帝说了一件事，就是说你们守是守了，但是呢跟我无关啊，很惨。如果有一天我们忙半天啊，我们呢同工啊在安排聚会，对吧？我们祷告，我们可以恢复敬拜啊，祷了四个月三个月啊，我们现在开始可以敬拜了，我们就列了很多的安排啊，买了洗手水，买了口罩，什么什么什么，好，我们弄了很多了啊，报名弟兄姐妹也来参加，然后我们祷告说，上帝，我们集体敬拜啊，你什么时候来看一下？他说有吗？没看见啊啊，然后我们说百忙啊，哎，他不在啊，他没看见啊，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忙，他不知道吗？应该不是他不知道，他知道，但是他在问我们心，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这个呢，上帝说丝毫向我禁食，他们是禁食，但是他们不是向上帝禁食。意思说犹太人的老毛病就是把很多的礼仪呢表面化制度化，他们认为信仰的核心就是守节期，这是迷信。OK， 你不要认为你开始不是这样，你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多数的人开始都不是这样啊，多数的人开始来敬拜都有感觉的，多数人开始来听到都有感觉，唱诗会流泪的。但是呢，时间久的时候就开始浮起来了，开始表面化了，开始心里面在想东西，嘴里在唱诗歌，开始坐在那里，人已经出去了，但是还在听到。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不是一开始就是迷信的，只是因为他们长期缺乏反省，缺乏被提醒，可能就忙于一些时间啊安排啊，开始心灵啊就是关心其他的嘛，所以就慢慢的就失去了这个感觉，所以就变成他们的敬拜最后呢最重要的部分呢 只是礼仪，所以他们就问守跟不守而已。啊，好像我们弟兄姐妹有的人常常问我的哈，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吃血？我真的不想讲这个话题，因为时间不够啊。不，你们肯定被人问过，可以不可以吃血基督徒，对吧？不可以吃，可以吃，不可以吃。那其实我可以告诉你，两种你都找到经文的，因为保罗说什么都可以吃，肯定连血也是什么嘛，是吧？只是呢，那个不是食物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当上帝说不准吃血啊，不准吃带血的，其实他不是在说 yes and no， 或是某样东西有毒你不可以吃还是什么？不是，他不是在指着的 ，OK？ 他是在指人对上帝的这种主权的信任啊，人对上帝在吃喝事情上面的顺服，哇！我以后有机会再说了，可能如果你有兴趣我私下回答。不过总之呢， 你明白吗，我们教会很多人 会有这种关心啊。我以前去到活圈，我还记得有人还问我，拿着纸来问我说，我要我奉献十分一啊，是税前还是税后？他给我看那个纸呢，他算给我啊，就是每个月他的开销，他上税，人家给我一个数字，他说这个数字还是那个，所以我都知道他薪水多少，因为全部给我看。啊，你们不需要这样做啊，我不想看你们的东西啊。啊，但是你知道他给我问这个事，他向我问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要我说是还不是 ，OK？ 我不回答，我说你要这样子追究呢，你不要奉献。然后他看着我，他说我没有问你这个，我说这就是我的答案。如果你奉献到一个地步呢，你要跟上帝算到几毛钱几分钱呢，从这一分之后是我的，这一分之前是你的话，我说你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奉献了。上帝说一切都是他的，包括你说你那个部分也是他的，是吧？十分一根本不是抽税啊，所以你不明白，你表面化了啊！礼拜天可不可以上班呢？可不可以打工啊？可不可以工？那这又是一个话题，可以跟不可以。基督徒可不可以说灰色的谎言呢？所谓灰色就是善意的谎言，可以不可以？难道可以你就好一点，不可以你就差一点吗？你的心啊，你关心什么？如果你只关心守一些的规则，以致你的罪没有显出来，守一些外在的规则，以致你可以不用爱上帝，你做什么都是错的。你上帝要的不是这个规则，以后在天堂没有人会问十分义的，因为大家都很知道都是上帝的。你们明白吗？所以回到这个课题呢，就是斋戒本身呢不是节期的一个目的啊，斋戒是让人以上帝重新让上帝做他们的主，重新以上帝的圣洁作为他们的要求，重新让他们在生活当中去表达他们对神的爱啊，对天国的盼望啊，这是斋戒的目的。但如果今天大家已经顾念的都是钱啊，顾念都是在这个博士的生活啊，顾念的都是这些时间的应用，说问一下斋戒要不要守，哇，只有跟你同类的人会关心，是吧？你试看你如果就是开始啊，跟你，我想你们可能还年轻啊，大概像我这样的年纪呢，如果你们在国内或是父母在身边，可能你父母就会说啊，孩子啊，这个周末回来吃饭啊什么，对不对？啊。如果你妈说周末回来吃饭，我煮好吃的，把孙带来给我看看哈，那你开始跟你妈说好吧，我就两个星期来一次了啊，连我来大概是4点6点我就一定要走了，那 OK 啊，或是什么什么什么啊，一次是我太太来，一次是我来啊 ，OK， 你讲多一点。你妈就说不要来了，我不要看到你们了，你来也没用了，我叫你来吃饭不是叫你来吃，来消耗我家的粮食啊，是吧？我想看你们，你不明白吗？我想这个我们做人会懂的， 为什么我们对上帝，我们就整天就跟上帝说六点到这个崇拜是2点半到4点啊，你上帝你让摩西不要太长期啊，长期我就下线啊。上帝说你说心不要来更好。当然我会尽量短啊，不过我说敬拜不是这回事。你们明白了吗？啊，你想一想，人之间你就很知道，我们跟上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用许多的这种形式隔在中间。其实上帝接受我们的形式，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如果没有形式，我们不懂怎么做，是吧？但是我们不能依靠形式，不然就是迷信。啊，好了，回来这里啊，我要结束了，时间过了，就是他们说。我们都守了，我们守了70年，上帝说这70年我都没有看见，意思说上帝说他们没有真的在他的面前就是做到，就透过节期啊，做到神所要看见的事情，就是内心真正的懊悔，对上帝的一个回转跟爱慕。所以不回来的人也是贪钱的，回来的人也是贪钱的。不回来的人是为了钱不回来吗？连回来的人为了没有赚更多的而忧伤，所以一样，就是心里面还是为物质，没有真的是转向啊，就是上帝的盼望啊，就上帝的应许为盼望，可以吗？所以很奇妙，就是上帝从来不回答我们这些 yes or no 的，因为这是我们给他设的陷阱。如果你一讲 yes， 他说啊够了够了，不要再多讲，我知道了，他就跑了，他再很怕再听到下一句啊，因为你说但是他就不要听了，他只要你说 yes， 但是他就不会说 yes 的，他就说你在问什么，我没有看见啊。啊，那我们看完最后一节，我下礼拜再继续啊。最后一节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念，他说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啊，很简单啊，他就说你们有为我做过什么事吗？为什么口口声声说你来敬拜呢？为什么口口声声说你来守节？他说你们做一切不是为自己做的吗？意思说是为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为自己可能可以赚取什么而去敬拜神的。这也我就是刚才前面开头说的，很可惜很多的基督徒信了耶稣做了基督徒呢，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的，对吧？你信耶稣是为自己的，你完全不是为上帝的，你不是为上帝的荣耀，你不是为了爱神，而是更爱自己，因为多了一个神来保护。上帝会拒绝我们的 ，OK？ 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30节，他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这个是一个经典啊。他说吃喝是可以的，基督徒不是天天禁食，我们每个都饿死了哈。他不说禁食是必须，没有，不禁食也可以。但是保罗说你要越过这种规条 ，OK？ 不是只是不吃，表示你爱神。他说更难的是在你吃喝的时候，都要为上帝而做。所以他不是讲食物啊，吃喝就是表示我们的生活了，每天啊。你起身，你工作，你带孩子，你做一切的事情，这就是吃喝。保罗说这一切你都不需要放下，但是你的思想意识不能从天上掉下来，都要在神面前做，也要为荣耀神的心，就是在神面前快乐。 OK， 为什么要抱怨呢？哦，这辆车我等了他半天不来，为什么要抱怨呢？为什么抱怨老板对你不好？为什么抱怨你的顾客不讲你？为什么要抱怨呢？保罗不是说了吗？或吃或喝，都是在神面前做的，因为上帝在管。我们学习在生活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感恩，这是保罗的要求啊，当然是圣经的要求了。凡事谢恩嘛，对，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吃喝就更不用谈了啊！我们还可以透过食物啊，不是讲好吃不好吃那么简单了，而是透过食物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对于我们的供应。不然你吃再好的东西也没有意义了，是不是？我们上礼拜有讲这个嘛，食物本身不一定让你可以有好处的 让你的肠胃啊，那么复杂的肠可以吸收，你以为是机器吗？以为你换了一个零件，然后汽车这样就可以跑快一点吗？不能的，你的肠就是一个世界来的，人的肠啊，几乎就是第二个脑这样的，它里头的这个 ecosystem， 它的那个系统是复杂到人都不敢去碰的，但是它竟然可以按着量来吸收你身体一切的需要，奇妙吗？你还要说是你煮的好吃，是日本的，是韩国的，是中式，是西式，你还要讲这些啊？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烹饪没意义啊，但这个是一个兴趣啊，可以做啊。但是你要知道真正是感恩啊，因为是上帝让食物给你得喂养，得你得益处的，好吗？所以保罗这句话其实也就讲出了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了啊，当然吃喝就包括了一切哈，我们所都做的一切事啊。所以说回来呢，上帝就责备这些来问话的，也责备了那些好像很有就是怎么说呢，层层有词要回答的那些人呢，啊，就他们问旁边耶路撒冷，肯定就说还要说啊，这种人呢，上帝说，哎，等等，你们有做什么？禁食可以赎你的罪啊！来教会灵修祷告，灵修祷告可以让你上天堂吗？你说不会，是什么让你来到神面前？耶稣基督啊！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信心的关系有吗？信心有显出的果子在你的生命当中吗？其实这应该是每一次灵修祷告提醒我们的事情嘛，是吧？所以这是因为时间久啊，很多时候这个灵命的光景啊，但愿这个话语也再次的提醒我们了啊，不单是当时的犹太人啊，是这种啊，犹太人是很重视礼仪的啊，所以他们是比我们严重百倍千倍的啊，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就会省略这种的陷阱，我们虽然少少的规矩，我们也会迷信的啊，我们也会给他制造啊一种的依赖啊，所以我们也要提醒自己啊。所以这结尾啊，我就读就结束了啊。他就说：“你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吃喝吗？”啊，上帝问他们。所以他说：“你们是按自己的想象，而不是按照我的要求来守节期。”所以上帝就拒绝说他们从来没有真的守节，没有真的敬拜，可以吗？啊，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时间过，不过我下星期我们可以再继续看后面的啊的经文，但后面你们可以自己看啊，他已经啊，这个是十个啊，已经就转换话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段落啊，连后面上帝就开始啊给他们其他的这个信息跟安慰了啊。好，我就停在这里了啊，你们有问题吗？或是
我问个问题啊？
啊，好，你说，新华啊。
不是，我们看这个第六章，是第七章啊，第六章14节。